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真是满心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有机会一起学习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基督论第21课，基督论的第21课。在这一课里面，我们仍然要谈到的是耶稣基督自我认识他的神性，耶稣基督对他的神性有自己的觉悟，也知道他的存在和怎么表现。那么今天我要集中跟各位谈的耶稣基督神性的自我意识表现，是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这是一篇非常出名的讲章，在马太福音是用三章的圣经来记载，这是我们现代圣经有分章的时候用三章的圣经记载。那么在希腊文的圣经原本是没有分章的，是整篇的。可是我们如果看到路加福音，它就不是三章一连串的记载，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0节到49节，然后第11章第2到第4节，9节到13节，以后有12章22到34节，所以路加福音就分作四段的经文来记载，但马太福音就是一连串的记载。虽然有很多人讨论耶稣基督这个登山宝训是在同一个时间讲的呢，还是在很多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层次来讲。那么因为圣经本身都没有清楚的记载到底耶稣是一次还是多次，那么有可能马太记载是一个地方的讲道大纲记录，路加福音是记载耶稣基督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地点，耶稣基督在重复这些教训而记录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在这一些的这个讲道里面，完全表明耶稣基督他自己知道他的神性。那么这就是我在这一个时间要跟大家讨论的。首先我把这登山宝训的大纲分析一下，然后我们再分析这个登山宝训一共有15个题目。头一个是门徒基本对真理的态度和品格应有的操练，门徒对神的话、对真理基本应该有的态度和操练，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八福。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到二十八节。第二个就是门徒对世界有三种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做光、做盐，还有做城，城墙的城。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马可第九章五十节，路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十一章三十三节，十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第三段就是门徒要比法利赛人更好的意思，这是马太五章十七到二十节。第四段是门徒的怒气或言语以及杀人的动机，那是马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八到五十九。第五段就是耶稣基督教训门徒对男女性关系的态度，那就是不要有淫乱奸淫的事，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第六段就是耶稣教导门徒我们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多说话，不要用歧视来证明我们是可信的，这是马太第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第七段是耶稣教导门徒要怎么样对待仇敌的事，就是用爱心款待仇敌，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到四十八节，还有路加六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第八段是门徒行善施舍的原则，要坐在暗中，让暗中察看的神来悦纳，这是马太第六章一到四节。第九段是门徒祷告的原则，应该祷告什么，在这个祷告里面包括主祷文，主祷文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第十段就是论到门徒进食的一些原则，进食不是要做个人看，乃是要心里有负担，需要属灵的力量而进食，这是记在马太第六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话。第十一段是门徒对真实与虚假财富的原则，也是提到世界上的财富都是虚假，是暂时的，所以不要太过注意积存财宝在地上，因为那能够败坏，人能够偷的，要积存财宝在天上。那么这个财宝在天上的也不是说地上的金银宝石那一类的，那是信心，那是生命，那是当做的工作，这是在马太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还有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还有十六章十三节。第十二段是耶稣教训门徒对乱断人的原则，还是对判断人，还是评论人的一些原则，这是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路加六章三十七到四十二节。第十三段是门徒对圣物的原则，犹太人有圣物，那就是说指着献祭的东西，是分别为圣的那些东西，就不要浪费丢给狗， 啊，这是一个原则，这是马太第七章第六节。第十四段是门徒追求的原则，我们要追求什么？啊，很多人单单根据马太第七章第七节，就以为我们求的就不给，寻找的就被寻见，叩门的就被开门。那么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跟马太福音第六章从24节到34节这一段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主导文马太第六章9到13节的一段里面谈到要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物质的。那么我们追求的原则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7到14节，还有路加11章9到13节。最后一段第15段是真假门徒的分别，谁是真的门徒，谁是假的门徒。那么这是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9节，还是路加6章43节到49节。那么关于这三章登山宝训怎么显明耶稣的神性呢？我要稍微解释，这些的教训不是人间的教训，虽然人类有很多好像这一类的个人教训，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一看就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教训不是人间一般的教训。因为耶稣基督很知道一个真正做神子民的人，他对神的话应该有什么态度去追求，应该怎么施行。门徒在世界上有什么责任，门徒应该有比世界的我们所谓的君子，在犹太人说是法利赛人，有什么更好的义，还有许多生活行为要注意到内心的动机的事，还有我们生活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行善是为什么，我们祷告要怎么样，进食要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对待财宝的看法，原则是什么。这许多跟普通一般人的讲法很大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教训如果不是出于神，就不可能有这样永恒价值的。同时这些的教训适合于全人类，无论是有多高的学问，人也需要这些的教训，无论是在农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也能够用这些的教训。人的教训常常有时间性，但耶稣基督这些教训是超过时间，超过民族，超过文化，而永远可以适用的。所以如果耶稣基督假如他不是神的话，他不可能有这么多永恒性的教训。所以从这些教训的永恒来说，从这些教训能够适用在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来说，就证明这个些教训是从神而来。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教训，宝贵的教训，就证明他是神。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耶稣基督的这个登山宝训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产生极大极大的功效。人的早期的 我们不说，单单在近代印度的国父甘地，他读了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那是他在英国念法律的时候，他接触到教会，他读英文的圣经，他发现耶稣基督的这三章的登山宝训，他说真太好了，所以他就花功夫来背诵，他背了这三章的圣经，然后他用在什么事上呢？他就用在怎么样拯救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觉得印度这个民族相当复杂的民族，很多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佛教，这许多几千年来统治印度的国民，使他们痛苦得不得了，因为印度教的阶级非常严重，佛教呢又叫人过消极的人生，所以印度的民族因为受到这两个大宗教几千年的影响，带来印度的贫穷，印度不能够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所以他就把耶稣基督的这三章的教训用在他的革命上，那么他就运用这个不合作非武力的革命，那这是带来印度的独立基本的原因。但是这是一个政治家还不大了解这一些教训的重要，非政治用。耶稣基督的这个教训乃是改变整个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我们一般人说是答复，其实在希腊文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头十二节是按照犹太人的希伯来文诗歌的体裁编写的，而这所谓答复其实就是两个部分，头四个复乃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应该有什么态度，然后第五到第八是我们怎么明白了神的话以后怎么施行的原则。第五章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呢？这个虚心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的话才能够过日子的那一个态度，那么就天天需要神的话喂养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就得了神的国度，因为有了神的话就是神的国度。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得安慰。为什么哀痛的人会得安慰呢？在这里的哀痛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没有见到他所爱的人带来的伤心，那么有一个冲动力使他一定要去看见他所爱的。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爱所爱慕的就是神的话，那么如果没有神的话就很难过，所以必须有一个克服一些的困难去见到神的话，找到神的话，那么就得到安慰。温柔的人为什么能够承受地图？温柔就是表明有很大的忍耐量，所有神的话都能够接纳，那么这样我们就领受神带来给我们的产业，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产业。第六节就是把前面三个对神话的态度的一个结论，对神的话要饥渴慕义，我们这样就可以得到饱足。所以这四个福其实讲一件事，我们对神的话有什么态度，这是耶稣基督站在神性的地位，他来教导我们对神的话应该要这样的饥渴，这样的哀动，这样的等候，这样的大的接纳，那么我们就 神的话就丰富的藏在我们心中，就有力量。那么有了这个以后，第七节说我们就可以怜悯人，因为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那个怜悯是很自然的流露。那么有了神的道，我们的心就清洁，我们的心清洁就从神的真理来看人，所以就能够看出人有神的形象，或者人没有得救就没有神的形象，那我们就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有了神的话，我们就会帮助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做和睦的工作，正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做和睦的工作，叫人与神和好，叫人与人和好。我们有神的道会受逼迫的，因为神的道是一个光，是一个真理。很多人因为作恶就不喜欢光，所以就来逼迫我们。所以我们在为道受逼迫的时候，正是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是我们有了神的道，跟有了神的道以后必有的表现。那这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神性里面永恒的教导。那么我们有了神的道有表现，还有三个使命要达到，要做盐，要做光，要做尘。盐是要牺牲自己叫人得到味道，光也要点着，这是指着灯光，不是现在的这个电流的光。那么这个灯光要必须自己受燃烧，然后通过发光照耀别人。我们要叫人得到帮助，得到真理的造就，我们要牺牲自己。尘也是一样，尘要保护尘内的居民，自己要受风吹雨打、太阳暴晒，还有仇敌的攻打。但是他牺牲自己，他就叫人得到安全和保护。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以神性教导永恒的真理，是我们要牺牲自己叫人得到益处。然后耶稣基督就继续谈到我们的义，我们的善行要比世界人一切都要更好。我们如果单单跟别人一样好，那算不得什么，那是人能做到的。但是人做不到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做得到，那是要靠神的话、永恒的真理来做，那就能够做到。这样才能真正表达我们的善行比世界所有的君子都更好。然后耶稣基督就谈到我们的言语啦，我们男女的关系啦，我们对人要有信用啦，我们怎么对待仇敌等等，这些都要从心灵里面做。动机，我们动机要爱人，要饶恕人，就人无论怎么冲怒我们，冲动和激动我们，我们都不要发怒，更加不要去杀人。我们跟男女的关系一定要保持圣洁，绝对不要贪一时情欲就做了不当做的行为。我们做人要有信实，我们心中如果有真理，我们就容易有诚实的表现。假如你心中没有真理，那你就容易虚方不诚实。这样你诚实了以后，你的话就容易被人相信，就不需要发誓。对待仇敌是世界的人是以牙还牙，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群。但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有真理，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与人计较，我们不要去与人作恶人作对，因为你与恶人作对，你自己也变成恶人。我们要以善胜恶，好像上帝一样爱世界与他做仇敌的人。神的爱赐下恩典来帮助那反对他的人明白他的爱，来归向他。我们做神的儿女，有神的道，也应该如此。那这是耶稣基督他用神性的教导叫我们明白永恒的真理。然后在第六章，马太第六章谈到行善、祷告跟进食的事情。很多人这个行善就是说 大家所要求表面的事，但我们基督徒的行善，那是从生命里面做，做个上帝看，不是做个人看。祷告也是，是祷告暗中的神听，他知道我们的心意，然后按照神的智慧来成就。我们的进食也是恳切要依靠神的能力来进食，而不是为了做个人看。所以这许多的宗教行为，我们直接献神负责，才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行善、祷告跟进食上都是向神负责，证明他是神。然后耶稣基督要我们追求永恒的财宝，是信心，是生命，是善行，而不是单单地上的财宝，因为地上的财宝都要过去。然后耶稣基督谈到我们追求的一些原则，我们追求是要生命的丰盛，并不是外表的好看。假如生命的丰盛，有永恒的生命，生命丰盛有力强壮圣洁，那我们就好像一个房子建在磐石上面，有任何的考验打击都不会倒塌。假如我们里面的生命很空虚，只单单要求外表的，那么一切的考验一来了，我们就会失败，完全的倒塌。那么怎么样是真正追求的原则呢？就是要遵循天父一切的旨意。所以这些的教训都是显明他面对一个神的儿子应当有的表现。正好像耶稣在八福里面的最后一个说，你们若叫与人与人和好，就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如果是为神的国度受逼迫，我们要快乐，因为以前的人拜先知也是怎样，那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些的登山宝训，实在是训练我们怎么做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基督本身也是怎么样的施行，在他世界做人的时候，也证明他一方面是人的儿子，一方面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怎么表达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真理来教训的。所以在我自己研究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正是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一些重要的教训。那么我们如果效法耶稣基督这些教训，那我们也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的结论是说，这几章的圣经不是单单一般普通人的教训，那是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带来永恒有价值，每一个人可行的，就要靠着他和圣灵的帮助能够遵行的真理。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